第一节第二节我再读一次，这是之前我们讲过的。来，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啊，今天我们要讲第五节第六节，第五第六节我来读，你也可以跟上。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个第六节，如果你能够背起来，很好。这是我年轻的时候就被要求要背的经文。这里提到以诺，从亚当算起，他是第七代的人类，亚当的七世孙以诺，他是上古时代的传奇人物。其实圣经讲到他，只用很简单的几句话讲到，我们可以看一下创世纪第五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创世纪第五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讲亚伯兰的故事，讲了很多篇章，讲他的故事就这么四节经文。以诺活到六十五岁，生了马土沙拉，这个也是蛮好的成就，因为马土沙拉是圣经所记载活最久的人类。以诺生马土沙拉之后，与神同行三百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三百六十五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接去，他就不再世了。就是所有以诺的一生，圣经用了这么几句话讲了啊。可是我们都知道他的故事将要传颂于每一个时代啊。He belongs to the ages。一百多年前，美国第十六任总统林肯，他的内阁里面有一个人，是他的作战部长 ，War Secretary。那个时候叫作战部长，今天叫 Secretary of Defense， 就是国防部长哈。他这个作战部长叫做 Edwin Stanton。这个人常常都有点跟他作对，他不是不好的人，他很好，而且他非常的尊敬林肯。但是在战争的时候，美国内战的时候，他们两个人的做法常常不太一样，因为战争经常会有一些人因为什么原因，一些士兵或者由他的母亲或者他自己来说相来做一些事。他们如果找得到林肯，林肯通常就空空就签，让他可以回家。碰到 Stanton 就不是这样啊。他身为作战部长，他有责任。写林肯传记的人写到他曾经这样讲一句话，他说有的时候在一整天，他签了许多不准之后，他会留在他的办公室哭泣啊，为那些人哭泣。所以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不过常常跟林肯的看法不一样。当林肯被刺的时候送到医院，他也在旁边林肯断气的时候他在旁边，在林肯断气的时候他就讲了我刚刚讲的这一句话，他说 Now he belongs to the ages， 就是现在他将永垂不朽了。不过我觉得用在以诺身上更好一点，历史历代认识以诺的人远比认识林肯的人多得多了。他成为人类生活的样式的一个基准。圣经虽然用很简短的话讲，可是正因为神要用很清楚的话，很精简，让人一看就知道，不会转移注意力，晓得他这样与神同行，正是我们这些跟随主，我们这些神的儿女生命的核心价值，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一个样式的基准。可是以诺的传奇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伟大的成就来标志， 我刚刚提到可能有一个很他值得夸耀的地方，就是他生了一个可能世界上活最高年纪的一个儿子啊，所以他的成就是像这样的。圣经是这样记的，说他是在生儿养女，在工作持家的这个很寻常的日常生活里面，他与神同行，与神同行300年，他活到365岁，他是与神同行300年。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从65岁才开始与神同行，而65岁正是圣经记载他开始生儿养女的时候。这是很有趣的事。所以显然他不是在还没有儿女或者儿女长大以后有空闲了，他好好的灵修追求主与神同行。我们不时的会遇见有一些提到他们现在生活的样式使他们不能好好来追求，等儿子长大了，等这个麻烦过去了，我会去啊。以诺不是这样，事实上很有可能正是生了孩子以后遇见了麻烦，白天工作已经很辛苦，晚上好好睡觉，半夜被小婴孩吵醒，在这些很不容易的情况里面，在琐碎的生活当中，他感觉更需要神，而更来渴慕寻求神。自古以来圣徒都是这样的，而不是啊、有办法啊、分出时间，也不用工作，可以就有可以生活，然后专心在那边修道亲近神，并不是的啊。他们就是在这种日常的生活里面开始学习过一个与神同在与神同行的生活。所以其实以诺的一生是很平淡无奇的。如果要说以诺的一生有什么奇特的地方，是在他死的时候。这样说不太正确，因为他没有死过。圣经用一个方式讲，说他被接去，人也找不着他了。圣经里面提过两个人是这样离开世界的，你知道吧？一个是以诺，一个是谁？以利亚，先知以利亚。他们没有经过死亡，所以他不见死，直接被神接去，大概是以诺平凡的一生里面最奇特的事情的。可是我们刚读的希伯来书11章第5节论到这一件事的时候，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值得我们特别的注意。他说他是在被接去以先就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对吗？这跟我们的想法不太一样。今天的世代就是基督徒，有不少基督徒他们会因为看见一个人经历了特别的神迹，就觉得说这个人一定是蒙神喜悦的人，所以才会经历这个神迹啊。圣经不是这样说的。我跟大家讲过，很多人都说希伯来书在讲信心，然后特别希伯来书11章讲了很多信心英雄，可是有的人讲了这个以后，接下去在讲到信心的时候就完全离开希伯来书，自己去发展他对信心的诠释。可是你不能这样，既然这一卷书在讲信心，你而且提到这些古代的这些有信心的人，你就应该从这些人来看神怎么样讲到信心，这些人是怎么样信的啊？这里很清楚的讲，以诺并不是因为有一个奇特的经历来超然的经历来显明神喜悦他，他得着的确据是在那个之前，那个之前他就过普通的生活，唯一有的就是他与神同行300年。可是你要知道、哦、我们这样写在圣经上，我们看了觉得好棒哦，与神同行。如果他生活在你旁边，你才不知道他与神同行了，他没有什么记号，没有什么表现啊。与神同行的人并不是整天就是 金钱的样子，然后胸前挂一个很大的十字架，然后开口闭口就是感谢赞美主，那种人不一定与神同行，你应该知道，哦，有可能，但是不一定。所以这个神喜悦他的名正显然是在内心的，对不对？事实上你可以这样讲，就是他在与神同行的时候，他自己意识到那个他常常有神的同在，那个本身就是在这里讲到的他内心的确据。你没有办法完全外显给别人看，你有时候跟别人讲，别人也不一定会承认，甚至也有可能会嘲笑你。所以蒙神喜悦的名正不是由世人来定义的或者来赋予的，而是我们心中的一个实底跟确据，那个就叫做信心，对吧？与神同行的生活来自这样真实的信心，不是因为神迹而信，反而是后来借着神迹，神要来表明他是蒙神悦纳的。那是表明给那些不信的人看的，他本身并不需要这个。他借着与神同行的生活有内在的确据。以诺的一生特别值得我们在今天这个世代再来提到，毕竟他属于每一个世代，对吧？ He belongs to the ages。今天我们这个世代很注重效率、成果、数据、大场面，我们用这个来定义我们的文明、我们的进步、我们的成就。你知道今天是一个非常注重数据的时代，数据是一个可以带来很多财富的事情。那些科技巨子们都非常非常看重这个的。可是这样一个时代，我们神儿女格外的需要转回到我们的里面，留意这个内心的确据，因为那才是跟神搭上的地方。这种内在的确据会对旁边那些也一样在寻求天成的人带来一种吸引，成为一个榜样，发出馨香之气吸引他们。就像劳伦斯弟兄，是七世纪那个修道士，他是一个很普通的人，身上有一点残疾，他没有什么特别的才干，他就是讲话用最简单的话讲，也没有讲很多话。可是他过一个与神同行的生活，有40年之久，他与神同在。逐渐的，他旁边的人发现，他有时候给他们讲的话，那样带来祝福，带着神的高某，所以他们有的就逐渐把他讲的话写下来。或者有时候他是写一封短信给人，他把这些收集起来，收集着他一生的这些东西，不过编成一本好小的一本书哦。所以他没有讲太多话，可是你知道不知道，他是另外一个 belongs to the ages 的人，从他那个时候到现在300多年，有多少渴慕神的人借着他那本小书得着祝福，就像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与神同在，他那本书操练与神同在。我也想到在云南少数民族傈僳族中间宣教的杨密桂岭，写到一个他的长辈，他的老师受他的影响，他才去傈僳族中间宣教的，就是赋能人 James Fraser。 杨明贵，你还在加拿大温哥华的时候参加一个灵修会，他刚信主，参加一个灵修会，在那里认识了傅能忍，他是内地会的宣教士，从隶属组中间宣教几年，回国述职，担任那个讲员。他在那边第一次听见隶属组的需要，神就感动他要成为去那里的宣教士。第二年，他又参加同一个地方的那个灵修的一个营会，那是另外一个讲员哦。那个讲员在营会结束以后告诉人说，他一来到这个营会，他自己是讲员，可他一来到这个营会就觉得这里有一个特别的味道。他以前也在那边讲到过，他说可是就是有一个很特别的味道，他以前没有的。他知道为什么，他说因为去年的讲员是 James Fraser。 我想他没有太夸张的讲，我相信这一件事，一个像这样与神同行的人，他们会有像这样的因为认识基督而有的馨香之气。但愿我们都羡慕这样的生命。这就是接下来第六节，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讲的东西。他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现在你已经知道这里讲的信是像这样的信，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你必须相信神是他的本体，要相信他给，他愿意赐予。我们中文翻译作信有神，原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用了一个主耶稣常常用在自己身上的话，主耶稣说 I am 通常后面应该加东西的，主耶稣并不加东西。这就像旧约时代耶和华神的名字一样，我是，在这里也是这样。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相信 He is， 相信他是，并且相信他会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所以这个信心是对于神的所事还有他愿意给有信心。我们再来看看接下去提到别人，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七第八节，第七节，这里也是用一节讲到挪亚。虽然在创世纪里面用了四章吧，讲挪亚的故事，我们来读：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也许我们可以看一下创世纪第六章第九节，创世纪六章九节，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在这里圣经用了三句话形容挪亚的一生。他是一个义人，在那个时代是一个完全人，而且他与神同行。挪亚离开神的创造，包括人类的始祖亚当，并不太远了哈，八九代而已哈，对吧？人类始祖亚当夏娃堕落以后，人被赶离伊甸园。人在懊悔之余，有一些人就很开始很实际的经营他们的生活，努力着在没有神的帮助底下，因为他们已经被赶离开神的面。他们就努力的在没有神的帮助底下想办法把生活过得更好，而且后来达到一定的成就。 逐渐的人类开始用不需要宗教也能够搞好他们的环境跟生活来定义什么叫做文明跟进步，对吗？我们今天对文明跟进步是这样定义的，人类开始用不需要宗教也能够搞好他们的环境跟生活来定义文明跟进步。其实西方基督教世界曾经在历史上曾经有几个短短的时期不是这样，他们是带着对神的敬畏跟信靠来治理这个世界或者治理一个国家，但是常常在因为这样后来变得发达之后他们就偏离了这个道路。就像今天的美国有许多人努力的想要修改历史，把他们是清教徒立国的这个历史修改成别的样子。可是另外一方面，就是挪亚那个时代的世界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你知道真实的宗教并不是后来发明的，是从亚当夏娃传承下来的，只是有一些时代在有一些人在有一些地方曾经失去了，可是那不是后来才发明的。因为从一起头人类被赶出伊甸园之后，在亚当夏娃的后代里面就开始兴起一些人，他们没有那么实际，他们不要那么实际，只想把生活过好，他们还是想望着神，虽然已经被赶离开了，他们还是渴望着要回到神的面前，要亲近神。在亚当的儿子的时代，赛特的时代，就提到当他也生了孩子之后，好像他说那时人就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这是另外一条路线。有另外一些人，他们渴望着要回到神面前，想望着神，想亲近神。我想这不是到亚伯拉罕才有的，在他之前亚伯挪亚这些人，说不定在他们之前的前几代的父祖也是这个样子，有一些人这样。可是到了挪亚的时代，这两条路线，一个是在地上很认真的塑造文明，另外一个是也这样生活，但他们心里面有另外一个想望，这两条路线似乎就越行越远。到一个地步，走追求舍得道路的人变成只剩下几个人而已，另外一条道路可是很兴旺啊。我不知道主耶稣是不是用这个像这样的故事来讲到说引向灭亡，那条路是大的，门是宽的，走上去的也多，而已到永生刚好相反。所以在挪亚的时代，神开始在圣经里面形容那个世代的人如何的败坏，到一个地步神预备要用洪水毁灭他们。我个人蛮相信洪水是一个全地性的全球性的一个灾难啊。可是神要做这个事的时候，给了挪亚一个可以得着拯救的道路，叫他造一个方舟。所以在一般的世人看来，这个挪亚比他的前人更糟糕更不实际。我想他的邻居大概在旁边都嘲讽他是一个很不脚踏实地的人，他们不但想望着那个看不见的，就是想望着回到神的面前，而且他竟然在也没有湖也没有海的地方去造一艘船，而且还造很大的船。那艘船有150公尺长，有25公尺宽，15公尺高，15公尺高差不多是5层楼高，以我们今天的房子来说，这样你大概有点概念。25公尺宽就是标准游泳池的宽， 所以也不算太宽了，但是长可很长，150公尺长，差不多现在的中型游轮的大小吧。可是它是在一个没有湖跟海的地方造这个，真的很不实际，真的很不脚踏实地。所以挪亚夫妇跟他的三个儿子、三个媳妇，八个人被那个世代的嘲笑了大概有100年，也有可能是120年。创世纪第六章提到说，那个时候人还可以到120年的日子，有人觉得那个是神开始说要有洪水，要挪亚造方舟，一直到洪水来之间的日子，也就在那个日子，挪亚用了差不多120年造方舟，也在那120年里面，我想他不死的跟人家提醒他们做见证，要他们信服神，告诉他们会有神的审判，呼召他们悔改。彼得后书第二章说是一个传义道的挪亚，可是我想没有人听他们。那些自己觉得走得很实际的世界上的人，他们不知道会有一天来到，将要显出他们才更不实际，因为有一天他们想要踏在实地上都踏不着的。普天下只剩下一个地方有实地可以踏，就是方舟里面，对吧？所以弟兄姊妹，你不用担心，今天如果有人嘲笑你不脚踏实地，如果你好好的跟随主，会有一个日子来到，只有在救恩里面你才有实地可以踏，就像当年一样。而那看重神跟他的应许跟他的吩咐的挪亚，跟他一家八口有敬畏神的心，他们才是最实际的。当洪水来到的时候，方舟浮起来，里头是唯一能得救的地方，唯一有干地可以踏的地方。所以在那100年或者120年神给世人的机会的那些年日，他们没有抓住这个机会，所以审判就临到那个不敬虔的世代，神却拯救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彼得在讲这一件事的时候，在彼得前书第三章，彼得写过两封书信留给我们嘛，前书跟后书，两封书信都提过挪亚，你知道吧？尤其彼得后书不但提到挪亚传义道，还提到后来关于洪水啊。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三章讲到挪亚洪水跟方舟的时候，他说挪亚一家八口从洪水得救，他其实不是这样说的，他说借着洪水得救。我不知道你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像这样的事，这是有不同的介系词哈。从洪水得救跟借着水得救不一样，对不对？我们会觉得洪水来、地震来，神却拯救我们，我们是说神从这些灾难当中拯救我们。可是彼得很清楚神的作为，他不是这样写的，神是借着洪水拯救挪亚一家八口，这是神救恩的道路。在圣经里面常常提到神借着审判来施行救恩，其中一个意思就是这个世界借着审判使得神可以除灭那个不敬虔的世代，我们得以脱离不敬虔的世代，也就是脱离一个除去了败坏跟试探的环境一样，我们那是我们的得救。而希伯来书用这种方式讲说，挪亚的敬畏神，他的顺服，他的信心，就定了那个世代的罪，而他自己也承受了从信而来的义。好，我们再往下看，希伯来书11章8到16节。 希伯来书用比较长的篇幅来讲亚伯拉罕的信，因为这个人是被神用来做我们的信心的榜样的人啊，一定要从他学习吧，他是我们信心之主。所以我再一次说，你不要提到亚伯拉罕有信心，接下去你就离开亚伯拉罕，离开圣经，自己去发展你对信心的认识，不要这样。圣经是拿他来做我们信心的祖宗跟榜样，所以你应该看他的信是怎么一回事，对吗？啊，我们这次讲希伯来书也是要给大家这个，这段经文很值得读的。我来读，你喜欢一起读的话，随时可以加进来。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这段伟大的经文对信心，对于我们所蒙的天召，对于救恩的盼望，做出特别精彩的描述，也是我们今天开会的时候我们唱那首《圣城新耶路撒冷》这样的诗歌，这个所谓新耶路撒冷的意象的意义啊。我年轻的时候遇见了主，那个时候我在台北灵粮堂聚会，我的牧师是周神润牧师的前任牧师，那个时代的台北灵粮堂跟现在不太一样。我大一的时候遇见了主，参加那里的聚会，每一个主日听我的牧师讲道，多半都是他讲，我会觉得他好像整天都在讲希伯来书十一章。我觉得大概不是啦，但是他讲过几次，大概特别摸着我的心。这段经文啊，我想也是因为我的牧师讲的，还有那个时候我从一些书刊也读到这段经文的那些讲述，成为我的生命，我的属灵生命，我的信心定锚之处。也兼顾了你可以这样说，我们的属灵的身份的认同。我喜欢后来曾经一位英国的弟兄用一个方式来讲这个属灵的身份的认同，他说我们都是属天道路的先锋，每一个人都要自己走出他自己的属天道路来。除了我的牧师刚提到书籍，比方我从尼托生弟兄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得到很多的帮助，我看戴德生传从这个人怎么样跟随主，我也得到帮助。那个时候我还读一本书，我不知道那本书怎么来的，是有人介绍还是我在书法偶然看到，叫做祈祷出来的能力。想想看，一个十八岁的男孩怎么会喜欢读那种书呢？我还记得那段时间我每一天都读它，每一天读一点点，甚至上厕所的时候带进去读，读一小段这样，我现在还记得。 那本书跟现在你可以找到的坊间关于祈祷写的书，很多这样的书不太一样。那本书里面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你因为祷告所以神做什么奇妙的工作的见证，几乎连一句这样连一个这样的故事都没有。他都是在讲一些人他们怎么样过祷告的生活，有的人一天早上起来先用2个小时祷告，有的人用4个小时祷告。我就是在那里看到他们说马丁路德，改教家马丁路德每一天早上用2个小时祷告，如果那一天他发现事情特别多他就会用3个小时祷告。就是我在那本书看到的祈祷出来的能力，Ian Bond所写的。他不是用祈祷的功效来吸引人，他就只是在描述祈祷的生命跟生活。我希望今天还有更多的神的儿女喜欢像这样的书，而不是只喜欢看那些有奇妙见证的信息。所以信心像这些人，包括亚伯拉罕，他们的信心第一并不是局限在有需要的时候仰望主得着帮助上面啊，这是很多的人，很多基督徒想到信心他们几乎只放在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信心应该放在这个地方，你不要否定这些，可是这些古代的圣徒他们的信心主要不是这个，也不局限在这一件事上。对他们来讲，信心就是看见主，也得着智慧启示的灵，能够真认识他，心眼被照明，知道他们的所蒙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神想要在他们身上得着的是何等的丰盛的基业，神成全这一切事将用何等浩大的能力来成全。所以他们就顺从这个属天的呼召走向天城。本人约翰也懂这个事，对不对？他写天路历程就是以天城为所有我们的走在世上的路程的终极目标。你知道当年这个第八节说的一句话那么的深深的植入我的心里面，我们好像整天就在读这一段这几句话，一直读到好像我们充满这句话一样。他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啊。就是这个东西深刻在我们的里边塑造了后来我们怎么跟随主。我们跟随主的时候都不是因为知道前面有什么美好的事情，我是说在世上美好的事情而跟随他，而是因为这个属天的盼望。亚伯兰也不是，他并不是知道前面可能有金牌或者是有什么奖赏有高薪有高位才这样跟随神，对不对？后来主耶稣的门徒也不是这样的，他们跟随耶稣的时候撇下一切跟随他的时候都不是因为看见前面可以有什么成就跟前途，并不是的。事实上那个时候主耶稣还没有建立护国圣山，对不对？他也不是一个已经有数百万的订阅率的一个网红，不是的。那些干嘛撇下一切跟随耶稣，很怪异的，不明白的就会觉得很怪异啊。可是我们当年都是这样走上天路的，你不知道吗？我有时候有一点点担心，今天信主的，今天在台湾啊，信主的人比我们那个时代多很多。可是我有时候有一点担心，这些信主的人是这样开始走天路的吗？我们那时候真的是这样，我们不是因为前面有什么更好的发展而走上去的，就是单因为耶稣受他吸引。如果你一定要讲得更详细一点，就像这里所说的，我们有天城的意象， 远远望见，欢喜迎接。所以亚伯拉罕并没有像他身旁的世人一样专注的发展他在世上的成就，他只是养成求告神的习性。他每到一个地方，第一件事就是逐一座坛，然后求告神的名，过一个祷告的生活。但是神还是使他富足，我想他也很认真在经营他的生活。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的世界上这两种人，并不是一个专注于这样生活，另外一个人就是很不实际的，都不好好的工作，并不是的哦。亚伯兰并不是因为他信靠神，神就从天上一直掉羊群下来的，他羊群会多起来跟他怎么经营有密切的关系。他是一个认真工作的人，我相信。可是同时他心里面专注想着的是不是这个，你能够明白这样吗？神使他富足到一个地步，他可以跟他那个时代的王子相抗衡，事实上别人觉得他是他们中间特别尊贵的王子，比别人都更优秀。可是他没有为自己盖宫殿豪宅，当然没有开着超跑，他不用这些展现他的身份跟地位。圣经说他一辈子都住在帐篷里面，不是因为他很节省很吝啬，虽然很有钱却过那么简朴的生活，不是的。我们也觉得亚伯兰过很简朴的生活，因为他应该也很享受神给他的富足。他们在接待天使的时候很容易就请撒拉去预备所有这些事情，仆人预备。如果他平常不这样做，平常很少宰杀羊啊牛啊来吃的话，他那一天那样吩咐，可能撒拉跟他的仆人都不知道做什么好。他们没有，他们很老道的。你同意我说的吧？圣经没有明确讲，可是我相信亚伯兰享受他的财富，但他并不把心放在这些事上面。他眼望的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那一座有根有基的城。今天我们知道，那就是指着神的国，是指的永恒。在今天你也可以说就是教会，也就是我们这些同盟天造的人。有听见哦？这座城就是我们，对不对？圣经要结束的地方说，这座城就是基督的心腹，那当然就是我们。其实亚伯兰那个时候并不知道这个。希伯来书说他望的是那一座城，我觉得这个好像是用倒叙法说的，因为在亚伯兰的一生里面从来没有提到一座城这一件事。可是我同意希伯来书这样写。我想亚伯兰并不知道我们刚刚讲的这些事，因为他连神所说他的后裔他都还没看见，他根本没有儿子，你知道吗？所以他将要生出儿子，带来一个民族，这些他都还没有看见。但是问题是，他因为神所说的话，他就当作好像已经看见已经成就了一样来生活。这就是亚伯兰的信。当你想到信的时候，你要找到一个榜样，你应该找他做榜样。当你想到信的时候，你应该知道信是指这个，而不是指着一个癌症的病人，你有信心为他祷告使他得医治。虽然我们期待我们更有像那样的信心，但希伯来书从来没有把信心说成那样，一次都没有。他说的是更要紧的事，这就是我们这些天路客的祖先他们走上去的信心的生活。亚伯拉罕跟他的妻子撒拉两个人都有这样的信心，后来他们在晚年的时候就经历了神给他们的两大应许里面的其中一个， 在年纪大的时候，在不可能的情况底下，在从一个好像仿佛已死的身体里面，就生出了儿子来，有了以撒。后来他甚至因为献以撒，就经历了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这是希伯来书后面要提到的。但是你也有注意到吧，神给亚伯拉的两个大应许的第二个应许，亚伯拉一直到死都还没有看到，而且完全连影子都没有。因为神给他的是说要把这地赐给他跟他的后裔得为业，现在有了后裔了，可是他连给他的妻子撒拉埋葬他都要刻意去买一小块坟地来埋葬，而且好像亚伯拉没有再多买太多地，因为后来他有好几代都葬在那里。差不多两千年以后，新约圣经里面，新约时代开始的时候，司提反注意到这一件事了。使徒行传第七章开头的地方，司提反讲到亚伯拉罕，讲了一句话说，在这地方神并没有给他产业，连立足之地都没有给他，这是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五节的话。在这地方神并没有给他产业，连立足之地也没有给他。神就只是应许，第一个应许用了25年成全了，让亚伯拉罕更多的操练他的信心，成功了一个有信心的人，成为我们信心的祖先。第二个应许神根本就没有让他亲眼看见，他就这样带着这个信心进了坟墓，而且还要经过至少500年，那个应许才开始成就，你知道吧？到约书亚的时代，神只是应许，而他们就是相信，眼望那还未见的天上的家乡。亚伯兰自己是有家乡的，他并不是忽然石头冒出来的，不是的。他的家乡在那个时代可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加勒底的乌尔。我想亚伯兰住在那个城市的时候，应该还没有北京，没有上海，纽约更没有，伦敦也还没有，可能连开罗应该也还没有。他在苏美帝国的首府乌尔，他生长在那里，那是他的家乡，是一座大城，两河流域的大城。这里说他如果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可是他不是，他每一次遇见失意、挫折、孤单，这个是使我们在异乡为异客的时候容易想念家乡的时候，对不对？可是每一次当他想念家乡，他都不是想念乌尔，他想的是那一座有根有基的城，是他还没有看见，他没看见过，是神应许的。他每一次遇见这些事，他都是望向另外一个看起来很不实际的地方。可是当亚伯兰抬头望向天际的时候，他一点都不觉得他不实际，那正是他整个生命落实的地方，他整个生命就落实在那里。弟兄姊妹，我希望你也是这样，记得他是我们信心的祖先。如果你不是这样，你不应该说你自己是亚伯拉罕信心的祖先的子孙的啊。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神为他们预备的，神确实为他们预备的天家。而且这里是用一个方式讲，是一座城。你知道在他那个时代，就像写希伯来书的时代，一座城就已经是一个整个人类生活的最核心、最让人家羡慕的地方了，跟今天已经 差不多了。人类会往都市走，不是今天才有的事。如果世界上有一些伟大的城市，像伦敦、上海、巴黎，像这样的纽约这样的城市，我想神的城应该不会是小小个的吧？应该不是的哈。它将是最伟大超凡的城。启示录为了表明这一件事，用了一个很不相称的数字来讲它，说它长宽高都是4000里，是吧？我们用华里在算，我们中文和本圣经，意思就是说那一座城长宽高都比台湾的从南到北的这个距离这个长短再多几倍。我不觉得那是写实的说法，那只是在提到那是一座多么巨大的城市，伟大的城市。启示录21、22章很精彩的描述了它。而在这个过程里面，神在经营建造这一座城，跟世界上人类的城不太一样，对吗？因为这一座城是没看不见的，我们现在看不见的。且记得哦，这个看不见的城，你一定不要说不实际。你追求这个，不要说成是不脚踏实地。请记得挪亚方舟的时代，你如果认为它不是脚踏实地，有可能有一天你会面对一个时代的来临，你再也没有别的实地可以踏，除了这个以外。人类很快就建造了城，在人类始祖刚堕落之后，才过了一两代而已，就开始有城市出现，你知道吧？创世纪第四章告诉我们的。而且很快就有各种伟大的城市出现。你如果转身看看神的城呢，根本连个影儿都没有，你可能还不太晓得神做的工作也是一座城。神建造他的城，进度远远落在人的城之后。其实那是你在看的了，神不是这样看的。当他临到以诺的时候，他已经在建造，而且那将是 belongs to the ages， 将要传颂千古的他的建造。你能不能明白，那才是真正实际的，是脚踏实地的，是 solid 的东西。那我们今天都留意这些好吗？就像我认识的一个家庭里面有两个姐姐，那两个姐姐像大卫的哥哥一样，很留意经营，想办法要往上爬，在王子在找王妃的时候，他们也非常的积极。可他们那个妹妹辛德瑞拉就不是这样，她只像大卫一样认真的做她眼前的责任，经营她的内心，时候满足的时候她就进了王宫。你不晓得我在讲什么，讲灰姑娘的故事，辛德瑞拉啊，那些也是本着圣经写的。我们都应该是像那样，好吗？像亚伯拉罕，像大卫，像这个辛德瑞拉一样。我们今天所做的事，不要觉得单调无聊，或者是不实际，因为还没有看见很眼见的成果。可是其实我们走的才真的是脚踏实地的路，好吧？那就是信心的真意。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77首， 我知道上个星期我们唱过这个诗歌，耶路撒冷黄金城，受灾诗卷77首。我还有一些追求的时间，如果你没有急着有事情离开的话，无论在现场或者在家里看直播的，再多用一点时间追求主好吗？也都唱两遍了，
犹如一缕指尖，我心向